好吧，在我们分享今天早上的主题之前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求你自己的话语今天早上再次在我们当中来释放，好让我们听的讲的都在你的里面一同受造就，就帮助我们重新把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定在主你自己的身上，好让我们一生追随你，永不退后也不转变，与我们同在，保守你自己的话语今天早上在我们当中来感动我们，来指教我们，来引导我们。谢谢主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今年是2016年，大家记不记得在8年前，就2008年的时候，2008年对你来讲是个什么印象呢？其他的年头我不敢说，但2008年应该印象很深刻。对于那些有钱人来说，2008年是一个噩梦，因为很多的东西在那一年当中都缩水了。因为那一场世界金融的风暴，有人称那是金融海啸，那些大公司就缩水了，他钱就不够了，有些甚至于破产了，有些被其他的公司整并了，买走了。世界的各个国家，他们的失业率就大大的攀升，很多人就没有工作了。那在这个里面当中呢，受影响最小的是谁？是那些没有钱的人，因为他们什么也没有，他们没有什么再可以损失的了。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，许多人就开始在想，这是怎么发生的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在全世界流传呢？是什么原因？在很多的讨论当中，大家都试图找到一个将来可以被纠正的一些原则方法，或许在将来当经济再度景气的时候可以避免这些事情，那这些是好的方法，对不对？那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归纳出一个普遍的问题，假如你现在正在想的时候，你心里面这个普遍的问题是什么？事实上，人普遍的存在的问题就是人的自私跟贪婪，还有不认识上帝。普遍的问题就是人的自私跟贪婪，还有不认识上帝。因为不认识上帝的人，他们的自私跟贪婪是很自然的。所以我相信，刚刚在你心里面的答案应该是人的自私跟贪婪，我们会也不会找到一个真正的答案，说可以治愈全世界的这个老百姓人类的这个心理上的疾病。但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个普遍的毛病，就是我们不认识他。好，比如说我们人都是自己的主，从小你教育你的孩子说独立思考，你要是有主张按照你的主张走，甚至有人说按照你的感情走，你觉得什么是对的就按照那个对的走。但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人是因为罪人的关系，我们自己以为对的东西往往是那个最邪恶的、最坏的、最自私的、最贪婪的东西。假如我们就把那些东西当作我们人生的目标的时候，那么我跟你说，不要说是一次金融危机、金融海啸，可能好几次都不一定，因为人的心就是那样子。在马太福音7章10节那里讲的说，引到永生的那个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不着的人也少。耶稣很早就讲了，到永生的道路是一个很窄的路，路是小的，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到的人也少。这今天这个经文跟这样的想法跟今天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呢？你听我慢慢说来哈。有，因为好像各位知道，你开车哈，开到一半车就熄火了，怎么办？不能再往前走了。那你会做什么事情？ 打电话叫薛伯爷来把车子拖走，对吧？好，那车子拖到修车厂去了，你就跟着到修车厂，然后呢修车的鞠躬问你说怎么样，你要把这车怎么样，带到这里来干嘛啊？那你就说我这车子不能动了，然后鞠躬跟你讲说啊，我知道，看你这个车子的样子应该换挡风玻璃，那就没事了。各位，就算你完全不懂车子，你也知道这不是解决的办法，对不对？因为脑子里面有一个解决的结果，你明明知道这个东西，他跟你讲说换挡风玻璃绝对不是一个解决的办法，那你的办法是什么？你要解决什么问题？假如你没有这个目标，也没有告诉这个技工说你的车子要能够再开，他就不会去修这个嘛。就你不明说你的目标，这车子里面所有可以修的、可以改的东西，不一定达到你要的那个结果。换挡风玻璃，换完了怎么样呢？你车子还不见得能够开。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，告诉你的技工说，请你修好我的车子，我还可以再开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？我们是一生下来，我们许许多多的目标，从小到大，你看到很多的事情，你都可以追求。真的，很多事情你都可以追求，好吗？那因为你自己的努力，很多事情你也努力了，得到了。但是这真的就是你人生的目标这被满足了吗？我相信这个时候你会说，对啊，一部分被满足了。但你一定还会讲说，有一部分我还没有新的目标，但是也没有被满足。但你直接再想想看，到底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？有的人其实你并不晓得你真正人生的目标是什么。有一次我去上海，上海有一个豫园，在那个豫园的门口，我是被推着进去的，因为人太多了，所以你只要停下来看一下你要去哪里，没办法，因为你是被人推着走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是一样，常常这样子，我们是 被别人推着走，被你的爸爸妈妈推着走，被你的同学推着走，被你的 lab 的一个方向推着走。很多人就是被别人推着走，而你自己毫无你自己的目标。那么有人说，哦，我的目标有。其实很多人，我们的目标曾经是住更大的房子，买更好的车子，赚更多的钱，有好的名声，最好都在我的名片上，有更多可以享受的事情。但是我们人就往往没有去追求永恒的这个想法，追求永恒价值，追求得胜人生的这个想法。看看这个 slide 给我们一个，假如你到这个路口怎么办？有这么多方向，告诉你说哪边是 New York， 哪边是去哪里。那么到底你要去哪里？这个路标对你有帮助吗？一点帮助都没有，除非你知道你要去哪里，然后这个路标告诉你要往那边走的怎么去。既然你没有目标，你怎么可以往哪里去呢？你怎么知道要往哪里去？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的人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？有一天早上，你把全家人都叫醒了，说通通上车，通通上车，车门一关，然后你问大家说，好，今天我们去哪里啊？你知道你问这个问题的结果是什么吗？是一阵咒骂，对不对？说把我们从这门中找起来，结果你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里，我们通通上了车了，然后现在我们去哪里？你不会做这样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就算一辆最好的最高级的车子，你的驾驶就是超好的，油箱也加满了油，但是你哪也不能去，因为你还没有方向。好，你说我们有方向，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，在你的心目当中你是有方向的。弟兄们，特别弟兄们， 圣经上说你是一家的头，对不对？一家之主哈，你会有方向吗？你知道你把你们一家带到哪里去吗？还是你只是沿用着被人家推举的那个目标，你也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，别人怎么推你怎么走。你要知道你带的是一家人。在教会里面，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姐妹，有很多人真的没有自己的方向。我不是在责备大家，很多的家庭真的是没有方向。他的方向跟我刚刚所说的，住更大的房子，赚更多的钱，更出名，更有享受，好像都一样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你是不是常常很担心股市的变化，很担心房价，哪边的地区的房价好高或低？你是不是担心你的孩子的学业跟不上，而你却不担心你属灵的光景是不是成长？假如有，我跟你讲，很多人就是这样子。你放眼看去，那些不冷不热的基督徒，他们可能就真的就是那些没有方向的基督徒。耶稣把门徒带到山上，他变相了。在马太福音第17章第4节，同样的经文也列在马可福音第9章5节跟路加福音9章33节，都记载到同一段故事。可见这故事真的是发生的哈。马太福音第17章第4节，他说两个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，彼得对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可以搭三座棚子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另外一座呢为以利亚。他就不知道他在里面说什么。希腊文里面说的这个高山的山哈，这个高这个字，这个高这个字呢，是除了它真的那种高耸的那个高之外呢，还有一种就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高傲的、自负的。彼得在那里告诉耶稣说，耶稣啊，好不好我们就跟你坐在一起，你是头，我们是二头三头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可能就是你知道，在马太福音第17章已经讲到最后一年的服事了。这些人跟着耶稣已经好几年，两年三年了，但是他们还有这样子的举动。你就说他们真的认识不清楚吗？其实他们在慢慢慢慢认识耶稣的，只是在那个时候讲出这样子的话，事实上表明一件事情，其实他们的目标错了。他们以为将来跟耶稣就是在宗教上面有地位，在社会上面有地位，在政治上面有地位，他们跟的那一位是给这些地位的弥赛亚。所以他们错了。他们错在哪里呢？他们错在他们目标设定错误。那我们正确的人生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呢？在腓立比书那一段经文，我希望大家一起读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哈。腓立比书第3章13节到第19节，他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，总要存这样的心，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，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。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，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。弟兄们，你们要一同效法我，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的榜样行的人，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。我屡次告诉你们，现在也有流泪的告诉我们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有方向的生命是说到一个有方向，或者说到一个结局，一个方向或者一个结局，一个跟我们的目标相称的一个结局。好，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教训。其实这段经文我们应该从3章7节那里前面讲了一点点来看哈。3章7节那里说，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，不但如此，我也将 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了得着基督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因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好，就停在这边。保罗说他生命的价值有一个转变，你知道他的转变，从我们的读经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，他以前是一个很热心的犹太教的教徒，他热心追捕那些信耶稣的人，当做一个热心的证据，他是一个 很有热忱的一个信徒，是一个骄傲的人，只要他人生的目标设定错误，他再怎么热心，他再怎么骄傲，在神的面前看起来这是枉然的。他后来改变了，他说从前他认为是有益的，现在因为认识这个基督当作有损的。我想要说明一下，当保罗说有损的意思是指什么呢？他有一个前提，就是因为认识了基督，他因为基督的关系，他认为某些事情是有损的。什么是有损的呢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哈？也许姊妹们，也许你们真的没有经验过啊，我也没经验过。跑5000公尺，在部队里面跑5000公尺，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跑的吗？他们就是跑而已吗？没有，他们跑5000公尺的时候，挂了很多重装备在身上，增加他的难度，跑得很辛苦。跑到1000公尺的时候就也要放弃了，还有4000公尺在前面，怎么办呢？那时候真想做什么？把我的重装备放下来，我再继续跑，对不对？那么重装备是什么？任何使我们跑得更吃力，减缓我们跑的速度，或者是一些不必要的一些事情，让我们分心的一些事情，都是使我们觉得吃力的事。圣经上说，你的钱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就在那里。很实在的，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，影响我们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的重担是什么？影响我们跑得快的东西是什么？就是钱啊，地位啊，声望，世界上的各样的事情，或者是罪恶啊，自私啊，增进啊，记恨啊，恼怒啊，自我中心啊，或者情欲的事情。有损的标准是什么？当保罗在这里讲说是有损的，指的是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影响我们奔跑天路的那些东西，各样的事情。只要是你在这里面，你在跑天路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你意识到，你感受到说有些事情实在是让我跑不快，跑步就是没办法用我的力量来跑，你就会开始 感受到有一些重担在你身上。那么这些反省是什么呢？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说，因着基督的缘故，或者是可以得着基督的什么事情，或者是什么事情可以让神来喜悦我们，神要我们得着的事情，我们没办法得着，因为我们有这些与我们有损的东西在我们身上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有转变吗？有转变吗？我相信大家都有，或多或少而已。有的人转变很大，一下子把重装备通通脱下来，准备跑天路。很多人信主之后，重装备只放了一两件下来，还是很辛苦的在跑。第二，保罗说为基督的缘故，他已经丢弃了万事，当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这里也许会说，哎呀，整个圣经里面也不过一个保罗，就那一个嘛，我怎么可以跟他一样呢？是没有错，保罗没有要我们拷贝他，保罗要我们效法他。丢弃万事这件事情，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就处理过了，我们为着神的缘故，我们说神啊，求你救赎我， 我愿意把这些事情放下放下放下放下都放下来了。可是呢，信主之后你又把他们拿起来了。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心里面的压力就是这样子，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好像我信主之前所放弃的东西，现在我又开始慢慢的又拿起来了。保罗说把这些事情当作粪土，粪土是什么呢？就是一种最没有用的东西。当时的人所谓的粪土是那些动物的东西，或者说一些朽坏的东西跟动物的粪便，他们把它绑就是堆在一起，要烧火的时候他们拿去铲一铲，然后放在火炉里面烧，那是最没有用的东西。这里面突然保罗讲了一个新的方向，他说为了要得到基督，旧的在宗教上的热心他就把它放下了，为了基督的缘故他有一个新的追求，就是他的人生的一个新的目标。新的目标是什么呢？为要得着基督。经文上翻译是说为要让基督要我去的完成我的使命的这个事情。为要得着基督，刚刚保罗所说的这都是方法，保罗要说的重点是在这个人生的新目标上面要怎么样，要努力。怎么样努力呢？就要调整我们的目标，把我们错的目标调整到正确的，向着神的这个目标前进。要得着基督，在基督里面有因信神而来的义。保罗并没有停在这边，然后说一些怎么样得着神的义。他说得着基督，在基督里面因为有信神而来的义，然后结果呢是造成一个结果，就是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晓得和他一同受死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刚刚我说效法不是拷贝，效法这个字就是取同样的样式的意思，他怎么做我怎么做，上帝耶稣怎么样按照上帝的意思行，保罗也怎么样按照耶稣的心意行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要怎么样按照保罗的样式来学他，这就是一种胜过的一种生活。基督怎么样胜过死亡，怎么样胜过权柄，死亡的权柄，保罗也这样做，我们也应该这样做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，他说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胜了，他是有一个方法，有一件事情要注意的是，就是他说要怎么样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这是一个很好的鼓励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是曾经忙碌在这个世界当中，很多人因为错误的人生目标，我们曾经犯错甚至于犯罪，使我们没办法来到神的面前。但是我们因为神的关系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有点亏欠心虚，我们不晓得我们是不是还回到罪里面去，以至于我们羞辱了神的名。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都曾经在魔鬼大战的权势下面，作为恶的奴仆，不但自己喜欢恶，而且我们还喜欢别人去做我这样做的事情，这样我们就都一样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在中国打贪官那么难？这贪官并不是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想要做贪官的，重点是有人贪，这个 group 贪，你在这个在这边坐着，你不跟他们一起贪，你就不能够融在这里面。所以很多人他们的贪污不是因为他本身想贪，只是他觉得我要跟他们认同，所以我跟他们做同样的事情。罪就是因为这样子，他的权势在我们就都在他的权势之下。这是过去，我们要把过去的罪统统抛在脑后，当然你要先认罪啊，求神赦免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涂抹我们，然后你要把它放在后面。 你不能老是把他那个以前所犯的罪要把它拿出来放在你的前面。很多基督徒，我再讲一次，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毛病。我认罪了，两天之后我又在 重新认同样我已经认过罪的事情。上帝说，孩子，我已经赦免你了，我已经洗净你的罪了，你不要再把它拿回来重新干扰你自己。忘记背后，然后要努力面前，对不对？向着标杆子跑，向着标杆子跑，我们知道。但努力面前是什么意思呢？努力面前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按照圣灵给我们的感动，帮助我们，给我们的方向，我们努力的来活出重生神给我们的生命。然后为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为着耶稣要我们得到的一件事，就是奖赏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有什么奖赏在天上？其实我是不晓得的。你会得到什么奖赏？我相信每个人不一样。奖赏是什么？你们每一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奖赏。但这段经文应该是翻译成说，招我往上去得的奖赏。意思就是说，这段经文是说，为的是怎么样？上来领奖的这个呼召。所以并不是讲说得什么奖，重点不在那个奖，而是讲说上去得上帝给我们的，要给我们的，好像上台的这个过程。你知道 有奖赏，至于什么奖赏你 不晓得，我也请你不要去追究那奖赏是什么，将来在天上你就看到了。重点是你要上去，你要朝着目标走，然后你要能够上去到神的面前。在跟人说前书四章五节那里讲到说，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。保罗跟哥林多人提到说，那个日子到的时候，他说人在那根基上所建立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。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他说，无论做什么，你们都要从心里面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为基业为赏赐，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真的不知道你会得什么奖赏，但是两件事情我是确定的。第一个，上帝是美善的，他的赏赐一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超过你所求所想的。上帝会给最对称你在人世的道路上面怎么样的摆上，怎么样的追求，你就会得到那个相对应的奖赏。第二个，我确定的就是，只要你没有立定你的心智，没有人生的方向，那么你的生命当中一定会跑错方向，甚至于可能错失你的奖赏。这天上的奖赏需要我们不停的追求哈，不要以为自己得着，这是保罗说的。需要我们怎么样？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不要绕圈圈，不要走走停停，不要以为自己得着了就停下来了，那要一直的跑，一直的跑有三个不同的意义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都知道什么叫捷径，对不对？捷径就是最短的距离。我们在赛跑的时候，因为没有这个很好的场地，所以很多学校的那个跑步的那个场地都是圆圈。我跟你讲，最捷径的地方就是一起跑以后马上转身就到下一个结束的点，那你就结束了，这个大圈你就不必跑了。但人生不能这样子，人生的捷径是最直的路，弯弯曲曲的，你不要踩到，不要跑到别人的跑道上去。你不要 跑到某一个跑道上，然后等一下，然后再回来，这都是弯路，要直直的往前直跑。第二个，不要自大，自以为得着了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灵修当中、读经里面、祷告当中，来更加的认识神，这都是基本的事情。 对于这些基本的事情，你对于神的话语的了解，你的祷告，这件事情才能够使你在人生当中不至于被撒旦来引诱，扰乱了你的路径而慢下来或走错路。第三个，忘记背后。我刚刚说，要是你曾经有过失败的经验， Let go， 它是过去了。不要让魔鬼撒旦常常跑出来控告你说，哎，你过去怎么样，你说过什么话，你曾经对那个人怎么样，这个不重要。一旦你认罪了，悔改了，就往前直走，让这些罪的事情抛在脑后。保罗不是也是说吗，他说过去的价值观让他死掉。什么叫做死掉呢？就是这个爱世界的这个爱，这个心让他对你来讲没有反应，无动于衷，无动于衷。只要你很喜欢买鞋子，你到那个橱窗前面，你就去找鞋子，找到一个跟你的心相应的，你的心就砰砰跳说，我一定要买那个鞋子。罪跟我们要断绝关系，就是你要去把这些想法让他对你没有反应，或者是你对他没有反应了，这才叫做死。对于过去的事情让他死掉，不要再着迷，要有新的方向。当你认识基督，你要得着耶稣基督的奖赏，你就把那个目标放在前面，然后努力不懈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生命的方向。虽然有个人讲说啊，其实目标不重要，过程比较重要。对，目标不重要，过程比较重要，没错。但就像我刚刚那个开车的那个例子，大家都坐到车上来以后，你没有目标，你再怎么有过程都没有用，你也不会在那里转而已。到底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有了，全家人都在一起了，你又是个好司机，又一部很棒的车子，油又加满了， Go ahead， 你要直直的走，不要再绕弯路了。我们再一下再次强调这段经文，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，他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要得的奖赏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所以说我们谢谢你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像蚂蚁一样在这个世界上面忙忙碌碌，我们以为我们的忙碌，我们付上的代价，我们所关心的事情，就一定在将来在天上被纪念。主要我们求助你再次用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重新设立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，以至于我们有新的方向。我们求助你今天借着你的经文，在弟兄姐妹当中放下这样子的经文在他们的里面，好让我们每一个人重新的来思想我们与你的关系，以至于主你可以成为我们一生的目标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带有能力的，带有力量的，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，给我们个新的方向。谢谢主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
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。